今天要讲的是天赋观念，这是一个在哲学，尤其是唯理论，也就是理性主义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它贯穿整个理性主义的一个始终，包括一直在那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纷争，而其中的时间的一个代表大概是在17世纪到19世纪左右。整个的历史来说，首先天赋观念它是一种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种认识论的学说，这种学说起源是来自于古希腊，然后典型代表是17世纪的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而这种学说在笛卡尔提出之后又为现代西方哲学所继承和发展。而这一派我们典型的他们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是那种理性主义的传统的一个特点，就是会认为有一个所谓的彼岸世界，会认为我们在出生之前或者什么东西，在某一个世界或者在某一个情况下有一个先定的一个观念，先定的一个概念的世界。而这种概念的世界在最早的话，核心的集大成者就是柏拉图。柏拉图非常重视一般，因为我们比如说鸡啊鸭啊鱼啊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它有个一般性啊，它的一般性是什么呢？是动物。但动物这个词它没有在现实当中有一个指代，所以说这个动物肯定是来自于一个理念世界的啊。而这个就是他提出了一个理念的学说，但这时候理念还没有到天赋观念论的一个程度，我们代替理念的时候还是基本上是还是柏拉图的，然后我们在说天赋观念的时候还才是笛卡尔。而我们继续谈一开始的理念，他认为理念是有一种分有的，灵魂是有一种分有理念的，我们的认识啊怎么样，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来自于自己的一个认识，而这些认识加在一起有一个一般性，比如说我说的鸡，你说的鸡，他说的鸡，都是鸡，但这个鸡的意思有可能发生迁徙，比如说迁徙成静态美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代表人的意思都有可能，所以说但是最终他都有一个一般的一个鸡在某个背后的世界里头，这就是他的一个理念论。而柏拉图这样一种潜在的共同的想法，到后面比如说在哲学里面它主要是影响了笛卡尔这样一个理性主义传统，然后呢笛卡尔的这样一种理性主义传统它最后经验主义的一个立论，它就在于反驳笛卡尔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唯理论的天赋观念，比如说洛克他用白板说来反驳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而后者笛卡尔的后者就是后来继承者，就是斯宾诺莎，他为了辩护啊这个笛卡尔所说的这样一种天赋观念说，他就继承了他的这种天赋观念，并且进行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改变和进步。而最后在斯宾诺莎说完之后，莱布利茨最终为天赋观念说进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辩护，然后最后呢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天降猛男于德国的一个猛男终结的这样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争端，这个猛男就是来自于德国的啊，我们当现在的这样一个淡泽地区，他的一个康德，他通过自己的一个理论，尤其是当中的这种当中的一个先天综合判断，他彻底的在哲学的领域上，在当时就终结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一个分别。而下一节我将具体来讲一下唯理论当中的天赋观念，它具体的一些理论的一些推导，以及后面的一些发展。